今天的讲道主题是以利亚一个消沉的神人。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信心的英雄，许多圣经人物都是信心的圣者，我们渴望效仿他们。虽然他们是令我们鼓舞的典范，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我们诗人的挫折感经常使我们，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我们诗人的挫折感，这经常使导致我们感到泄气和绝望。这是因为虽然我们想要效仿他们，但是我们失败了，并开始认为我们与他们不同，认为我们是永远不会像他们一样获得属灵的胜利。或者我们可以说，在尽力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感到消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沮丧。我们在感到沮丧的同时也感到愧疚。如果我们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获得属灵的胜利，反而感到沮丧呢？因此有人甚至捏造自己的见证永远是胜利的，好像他们从来没有任何的失败。或者有些人将一些人物偶像化了，像是胜利的基督徒的完美例子一样。这些人不知道的是，属灵英雄也是失败的人。关于这方面，我相信以利亚先知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从烈火中升起的先知，他的话像火炬一样燃烧，照耀在黑暗的以色列。很难想象再有一个像以色列更戏剧性的旧约人物了。他确实是旧约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从他出现在撒玛利亚山亚哈的宫中，到在耶稣登山变相时与主会面，以利亚显示他确实是旧约里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令人难忘的性情和持久的重要性是无疑的。列王记里广泛描述了亚哈当政时期的那一部分，不关乎这王的臭名，而是基于以利亚，一个在以色列最黑暗时期里的神的先知的伟大。这样的伟人竟然如同我们感到消沉和泄气，陷入绝望。以利亚不与我们不同，就因如此他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在学习有关以利亚的记录时，从他的生命和事工里能够找到至少三个重要的功课。第一，他行的神迹的本质；第二，他人品的问题；和第三，他在旧约先知里的地位。有关他所行的惊人神迹，我相信都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加米山，神降火烧尽了祭物，而假先知却呼叫不到他们的神明。今天我们不是要探讨他所行的神迹，今天我们也不是要关注他先知的事工。他是以色列先知事工里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我们今天不要探讨他的事工。相反的，我们渴望进一步探讨以利亚的人品，他的为人。我们要看一看他这一个神人的内在的生命和状况。当我们开始考虑他的性格时，我们感到有一些困惑。一方面，他的名字在所有的人，甚至那些对旧约历史略 甚至那些对旧约历史略知一二的人，对我们大家都唤起了强烈的印象。他大胆的行动导致一个国王带着愤恨和敌意亲自和他当面对质。他凭着信心祷告，他祷求不要下雨，便没有雨水。在三年零六个月后，他再一次祷告求雨，天就降雨了。雅各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证实了这点。然而像以利亚这样的人也有黑暗的一面，另一个面有些人或许会以截然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这另类的以利亚。他们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这另一面的以利亚， human 多疑甚至恐惧，在耶西别的恐吓和施压下，以利亚是消沉的人。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告诉耶西别，耶西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罪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十九节讲到，以利亚站在亚哈王和巴利的四百五十名先知以及耶西别所供奉的四百名亚舍拉的先知面，不畏惧挑战。然而之后在第十九章的情绪波动使他不再是那勇敢的人，而是一个消沉的人。有趣的是，雅各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七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个性情的人。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不同的版本，如当代一本修订版，以利亚先知和我们一样同是血肉之躯；现在中文一本，以利亚和我们同样是人；吕正中一版，以利亚是和我们同样性质的人。希腊文一样性情的意思是与他人一样是有感情的。我们可以以两个不同的方式来看这个真理。第一，一个有信心的人的生命是不一定是经常充满着胜利的，人能够感到沮丧、焦虑、失望，甚至是属灵的消沉，即便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信心并不意味着人将避免这些问题。第二个方式是，我们是有可能经历或承受这样的问题的。我们一会儿经历属灵胜利的，我们一会儿经历属灵胜利的鼎盛时期，另一会儿则马上陷入属灵悲伤的深渊，甚至是处在微小信心的境地。今天我们也要学习关于以利亚的伤痛。第一大点， 危机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为了了解以利亚所面对的危机的特殊性质，我们首先必须简要地看他先前经历和行的神迹。在以色列饱受干旱和随后的饥荒前，神带领以利亚到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住下来，神提供食水给他，神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他饼和肉，神使撒勒法的寡妇的坛和瓶有足够的面和油。根据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十六节，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色列以利亚所说的话。神通过以利亚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神听到以利亚的呼求，让孩子活过来了。列王记上第17章第22节，耶和华应许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融入他身体，他就活了。我们能够从这些神迹看到许多事项，神是供应和供养以利亚的，所以以利亚能够幸免于难，避过了干旱和饥荒，以及逃过恶人如亚哈王的毒手。神是以利亚的力量，所以当以利亚是确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以利亚的力量，所以当时以利亚是确实是无所不能的。例如坛和瓶继续产出面和油，是违反我们知道的自然律。我们使用瓶里的油，我们预料瓶里的油将逐渐减少，然而油不断地产出。神是以利亚的保证人，所以无论以利亚祷求什么都应验了。死亡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是以利亚祷求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时候，这孩子确实复活了，神听到了他的祷告。这一切，这所有的一切观察对我们的学习意义重大。这些事情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以及应该导致以利亚这些事都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以及应该教导以利亚，我们应该做的是相信神并寻求他的帮助。但是在亲身体验了这一些超自然的神的功，他居然彻底的被耶西别的恐吓给击倒。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世上最伟大的人毕竟还是人，他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虽然生活在神超自然的带领和神迹里，我们在感到消沉时，不应该认为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依靠神过每一天的生活的，这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看生活。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要以我们依靠神的程度，而不是以我们过去或者是现在的经验和成就来衡量。藏在主里面是稳定属灵的关键。很多时候我们依赖我们的想法，而这想法是基于理由和经验。然而以赛亚书第45到22节说到，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第二危机在非凡的属灵胜利后出现，这也是为什么以利亚出乎意料地被危机征服了。但是这一切神都知道，并且来自他的智慧，这一切对神都不是意外的。但是对当时以利亚和现在的我们都感到惊讶。这向我们显示伟大的神迹是有神圣的目的的。我们需要看到所有的神迹是为了展现在以利亚的敌人，这包括耶哈王和以色列全国，并且当着外邦人的面前证明以利亚是神差的真正先知。虽然以利亚在这许多故事的中心，他似乎是第三者，因为神才是重要的关键人物。神支配着在以色列和塞勒法的子民，在神行的神迹当中，人是微不足道的。以利亚只不过是按照神的指示行事，所以到目前为止，以利亚一直是顺服神的仆人，跟从神的指示。但是情况有了变化，以利亚有了一个危机，挑战他对神的信心和关系。一个王后直接威胁到他的安危。到目前为止，来自国王和同胞的威胁是指向神的，但是现在以利亚成为了争议的中心，并且直接受到王后的威胁。换句话说，之前的威胁都是指向神，现在的威胁却指向以利亚。这争议是非常私人的，是他与王后之间的争议。直到现在，以利亚通过他对神的信心和顺服，成就了神大能的功，帮助他人。但是现在是时候，他信靠神使他脱离危机。换句话说，就好像在平时，要是你遭受任何挫折，我能够的坦然跟你说，要仰望神，依靠他的能力。但是，当我本身临到这些困难时，我却陷入了消极。这情况如同以利亚当时的情况。但是我相信以利亚知道信心将得胜，他将通过信心战胜世界。但是形势逼人，以利亚必须单靠信心孤立面对。但是他忘记了一切，彻底地消沉。对他而言，过去的光荣光辉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习一课，当我们必须有信心却做不到的时候，属灵的危机经常在我们需要拿出信心却做不到的时候出现。 当我们是局外人、旁观者清的时候，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他人所面对的试探和挑战，能够辨别和衡量情况，并通过信心带领和激励当局者克服试探和挑战。但是当我们陷入困境时，我们却不能凭着同样的信心得胜。伊利亚左右为难，我们也必须知道他的问题是因他做主的工而起的。做主的工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免去试探。虽然我们虽然可能活在神的意志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被试探或面对挑战。第二大点，出乎意料的危机试探一个人的人品。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二到三节，第二节，耶西别就差遣人去见伊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罪于我。伊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首先，伊利亚崇高的属灵人品遭到试探是很明显的。一个怎么样的人能够泰然地孤立作战，面对巴利的450个先知呢？伊利亚在加密山英勇获胜，他的胜利宣告神的大能振奋人心。第二，在艰难的时候，伊利亚的属灵遭到挫折是明显的。一个妇人的抱怨迫使伊利亚逃命，在旷野里的一棵罗藤树下，绝望压垮了伊利亚。第三，伊利亚被指软弱。引述神学家梅里尔，我们可以看到，伊利亚遭受到许多的指责，指他是软弱的。引述神学家梅里尔，哦，这是鲜明的对比啊！伊利亚一个信心的勇士在加米山战胜巴利，伊利亚一个不幸的懦夫在何烈山陷于自我之中，彻底的绝望想死，不为神的指名代祷。英国解说家 A.W. Pink 是这样评论伊利亚丧失信心的，他说，至今为止伊利亚凭着信心仰望永生神维持着，但是伊利亚现在却忽略了神，只看到了一个愤怒的女人。之后 Pink 做出了众所周知的比较，彼得的胆量在使女面前失败了，而伊利亚的力量在耶西别的恐吓下枯萎了。有些人争辩说，伊利亚逃避不仅仅是懦弱和没有信心的行为，这冲动也排除了他继续复兴的可能性。有些解说家认为，复兴在加密山开始了。要是伊利亚坚持着，他能够持续这复兴。英国传教士 F.B. 梅尔说，伊利亚是彻彻底底 地泄气和 万分恐慌的，但是也伤感地注意到事件可能是有转机的。要是伊利亚坚守岗位，安居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藏在全能者的膀臂里，他或许可以拯救他的祖国，并且和他或许能够拯救他的祖国，并且他的同胞也不必被侵略和分散。Leon Wood, Leon Wood 也遵循同样的做法，并说证据是清楚的，伊利亚的确是错了，而且是彻底的错了。到今为止，他表现得很好，提供了我们一个力量和信仰的光辉榜样，但是在这里他却失败了。那天晚上当他逃跑的时候，就把所有复兴的机会给糟蹋了。 Howard G. Hendricks 似乎在讽刺伊利亚的软弱，他说伊利亚单枪匹马迎战850名先知，但是对一个女人的恐吓，他居然逃跑了。And this man, Hendricks, very hardly a spiritual man, said, in quote, the longer I examine this is prayer, the more I think of it. Hendrick 甚至指责伊利亚在沙漠中的祷告将之称为虚伪的。Hendrick 说，我越是看伊利亚的祷告，越是认为其中是有一点虚伪的。每当你的观点扭曲时，你总是变得不诚实，即使在你的祷告里也是如此。我不认为伊利亚真正想死，要是他真正想死，他就不必往南方逃120公里了，他只需要让耶西别有机可乘，耶西别还巴不得有这机会呢。但是这些困难都是极大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将伊利亚视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确实是一个。Rowley 适当的这么说，先知伊利亚是旧约的伟大人物之一，在犹太人的期望中，相信他会回到预言的弥赛亚时代做先驱。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有一些人问耶稣是否是复活的伊利亚。在登山变相的故事中，摩西和伊利亚与耶稣一同出现在山上，摩西把以色列人 带出埃及，是西乃之约中的中保。伊利亚是在摩西与以色列被掳之间的时期，以色列面对最大危机的时候，拯救以色列人的信心的先知。有解经家将伊利亚列入为自摩西以来在以色列中最大的宗教人物。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考虑伊利亚不只是一个害怕的人。我确实认为伊利亚的逃避不只是因为恐惧。我敢说伊利亚不是怕了耶西别。然而不知何故，耶西别不知悔改的心并大权在握，打击了伊利亚，使他消沉。 我说过我不相信以利亚害怕耶洗别，例如他的可怕的宣言是以他的神的名义而起的，而以利亚已经证明耶洗别的神明是毫无能力的，因此我很难相信他害怕耶洗别。当我们看第十九章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二节，我们能够看到他起的誓是以他的神明的名义起的。第二节，耶洗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降罪于我。他那可怕的启示是以他的神明的名义起的，而以利亚已经在加密山证明耶洗别的神明毫无能力。因此我很难相信他害怕耶洗别，耶洗别的神还有他的威胁。因为他的威胁，因为耶洗别的靠山是这些无能的神明，显然以利亚并不是因惧怕而逃避耶洗别无用的威胁，因为以利亚逃到犹大国，不是为有约沙法的庇护。而是去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再进到旷野，在耶和华神面前，在耶和华面前苦诉他生活的疲惫。简而言之，以利亚在两个极端的属灵状态之间摇摆。一方面，一些解经家说，在以利亚逃离耶洗别这事件上，这位伟大的旧约先知懦弱，对神不忠，自责，对复兴的失败责任，甚至是虚伪的祷告，这些是严重的指责，但确实是即使最伟大的圣经英雄也常有失败、罪恶和绝望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表明以利亚害怕耶洗别，以利亚彻底消沉，但却不是因为他惧怕耶洗别。我怎么能这么说呢？在以色列历史上看来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先知英雄，那个敢 于对抗全国国王，还有450名巴利先知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害怕一个坏女人呢？这个继续的情绪变化的关键可以在第三节的前部中找到。第三节的前一步，以利亚见这光景，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见这光景，以利亚这光景是以利亚肩负着恢复以色列对神的信仰的沉重负担。这光景指以利亚肩负着恢复以色列对神的信仰的沉重负担。罗里说，以利亚是在摩西与以色列被掳之间的时期，以色列面对最大的危险的时候拯救以色列人信心的先知。有迹象表明，以利亚希望根除崇拜巴利，在纯洁的信仰里重建一个统一的君主制。事实上他与国王和他偶像崇拜的对抗是在他出现亚哈王宫三年半前，当以利亚说不会下雨的时候开始。在加密山，以利亚成功地得到人民的回应，人们相信神并欢呼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胜过假先知，展现了神的大能，雨水降在旱地上也不能改变耶和华王的心。亚哈和与他的妻子耶西别谈论以利亚，耶西别发怒，甚至下令亚哈与他的妻子耶西别谈论以利亚，耶西别发怒，甚至下令杀以利亚，报仇雪恨。不知何故，这样一个对神的存在和权力的展现，仍然不能改变国王和他妻子的心。以利亚相识是因为耶西别在看过一切事后的回应。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四节的后半段里说道，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的列祖想做些什么呢？以利亚的列祖他们要将以色列的人的心转向回神。换句话说，他彻底受到打击，他感到无望和无奈，想死。我会从加米山上伟大奇迹和明显的复兴事件中思考他的时尚。人们在 加密山上选择了胜过巴利和偶像，并杀死了假先知。然而通过了解随后的事件，我们知道以利亚不能实现一个伟大的复兴，阻止以色列人陷入毁灭。看到山上的一切的亚哈王没有改变的心意，全国没有经历悔改和真正的属灵复兴，他们经历了一个伟大的事件，属灵事件，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完全回转向神。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属灵挣扎和忧郁来自失败或失望的感觉。我不认为以利亚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他是感到失望和沮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失望对以利亚这样一个勇敢的人有怎样的毁灭性的影响。以利亚他想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利亚的失败来自他对他的工作和事工精确而清楚的了解。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九到十节，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九到十节，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在以利亚恢复了一些体力后，耶和华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而且我们并且在第十节看到了他对神的回应。我们在这两个经节中看到以利亚是为神发热心的。以利亚知道他的事工的目的。也就是以色列的子民，他们已经忘记了神和神的约，他们背逆了神。在这里，以利亚是指责他的弟兄的，而不是为他们代祷。在这方面，他与摩西不同。以利亚觉得他在巨大的敌人面前是一个孤单的战士，他感到绝望而孤单。以利亚说：“他们寻索我的命，不只是耶西别要杀以利亚。” 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只是耶西别要杀以利亚，以色列根本没有复兴，所以他对此感到悲伤和失望。同样的，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曾经经历同样的事情，他们忠于主，他们为神的工作和事工祷告，他们献身给主，但是没有看到他们所求得到的回应。他们是属灵的人，但却感到气馁而且沮丧。第三大点，属灵的品格被重新建立和塑造。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关于以利亚的事情，包括他所行的神迹和他的消沉。耶和华不管他，以利亚必须耶和华不管他，以利亚必须得恢复。现在我们将要观察关于他的恢复，一些隐藏的、并不常被发掘的真相。首先，他的恢复并不需要他行更多的神迹，神没有大量地赐给他属灵的恩赐、能力或神迹。神甚至没有给他额外的勇气和力量来克服他可怜的状态。所有以利亚所要经历的仅仅是休息，以及听到耶和华微小的声音。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十二节说到，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听到神这微小的声音。主微小的声音告诉以利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他疲惫的身体需要好好的休息和充足的食物，这也是神为他提供的。神知道以利亚对他所做的一切，也知道以利亚内心深处所经历的，所以神为他疲惫的身体的需要供应了他休息和食物。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能够在明年对一对传教士夫妇提供这一样的一个机会，使他们疲惫的身体有好好的休息，并请求长老是否可以成为我这布道之旅的一部分。主的仆人有需要休息的时候，主的仆人需要时间知道为什么他们经历 属灵的陷入属灵的深渊，知道他们为什么痛心悲伤。或许这些人他们需要的仅仅就是有一段时间休息，补充体力。神给以利亚一个去向和任务，神要以利亚去大马士革的旷野，以利亚将会遇到在随后各章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样的人。神竟没有停止以利亚的工作，也不允许他离开隐退。相反的，神给了以利亚可以处理的新任务。神告诉他，有七千人没有拜偶像。换句话说，以利亚并不是孤单地做神，为神做见证。神告诉他有七千人没有拜偶像，换句话说，以利亚并不是孤单地做为神做见证。这也可以表明这七千人是以利亚没有看到的，他的事工成果的一部分。第三，所有的解释都表明以利亚所需要的是神的保证。找到这解释的关键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和十四节中第十节说，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索我的命。我为耶和华发热心，以色列人舍弃了神，杀了他的先知，以色列人背弃了神，杀害他的先知，特别是他们背弃了神的约，杀害神的先知，好像没有神一样。在国里，他的先知和以利亚自己最需要神的时候，神在哪里呢？以利亚说他是神先知中唯一的幸存者，迟早会被杀死。我们必须看到这些话里没有提到耶西别的名字和他的威胁。让以利亚逃跑的原因不是耶西别，而是沮丧。这告诉我们，当我们越为主发热心，当沮丧的情绪悄悄地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越容易受到影响。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为神发热心的时候，而神还没有为了我们和他的荣耀做什么。在某种程度上，神最热心的子民也是沮丧时最脆弱的人。 以利亚最终得到保证，他最终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并且全地有7000位进城的人。他所要做的不是去除耶西别，这样的判决属于神。以利亚想要的不是保全他的性命，而是恢复以色列的信仰。同样的，神从来没有告诉过以利亚他会保守着以利亚的生命。以利亚先因垂丧而逃跑，然后是为了活命。我们看到沮丧甚至可以伤害最属灵的人。沮丧的人经常会像以利亚那样做许多不合理和不属灵的事，他们勇于挑战神，像以利亚一样与神争辩。罗马书第11章第4节，神的回话是怎么样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以利亚认为在以色列的一切都毁了，但是神为他自己存留了以色列。神掌管一切，当我们忘记神掌管一切的时候，沮丧进入了我们的脑海，我们开始经历各种属灵的衰退。以利亚以为神已经忘记并抛弃了他的子民以色列。以利亚认为神毫不关心他的事工，并且全地没有别的先知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沮丧可能会伤害我们的灵命，压制我们的灵魂。以利亚对神做出不合理的指控，使自己陷入了绝望。如果神的先知可以对神做出这样的事，那么我们不是更有可能对神和人做出同样的事吗？最忠实和热诚基督徒也有沮丧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热心服事没有明显的成果。他们在绝望的时候能去哪呢？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属灵指导。你必须为神这么做那样做，祷告，祷告，为主发热心，做这做那。我们不应该对这些陷入绝望的主内弟兄姐妹说如此的话。他们仅仅需要的是休息、安慰、鼓励，以及你我的聆听。不要断言，不要谴责他们。同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知道并且相信神有至高的主权。即使在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神仍然掌管一切。鼓励神的仆人，并再次想到我们不是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的，而是处于基督。不要依靠我们的智慧，只要依靠他，忠心到底，并打一场美好的战。即使你认为神毫不关心，神还是掌管一切，至高，有至高的主权。阿门。